中非船只相撞，载人爆点，飞向联合国提交重磅文件。美议员警告，恐攻威胁已达最高水准，已经在美国各地建点。李强访澳，中共两名外交官恶意遮挡胜利，澳官员出手。拜登升官大盗筹得3000万，川普用1兆美元引美百强企业。拜登将宣布大赦，数十万非法移民将获合法身份。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8号，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海岸警卫队今日在6月17号表示，一艘中方船只和一艘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的仁爱礁附近相撞。中共海警发声明说，是一艘菲律宾补给船非法闯入了仁爱礁附近的水域。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以不专业的方式故意危险接近中方正常航行船只，导致发生碰撞。中方指责相撞事件责任完全是菲方。今日菲律宾国防部发声明稿，强调不会讨论在仁爱礁进行合法转换和补给任务的行动细节。该完全在菲国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国不会认可中共海警的欺骗性和误导性讲法。近几个月来，中共在菲方船只多次对驻守的海军人员提供补给的时候，对菲律宾船只进行骚扰。在6月15号，中共海警新规正式实施。根据这个规定，中共海警可以拘留涉嫌侵入南海的外国人，拘留审查最长可以达60日，还允许中共海警队在他的辖管海域对外国船只开火，这个遭到菲律宾民众到马尼拉的中共使馆前抗议示威。至于今日发生的中非仁爱礁冲突，是海警三号令新规上路之后第一宗冲突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菲律宾船只和中国海警船在南海发生碰撞，这件事件反映出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人生命安全和国际法的一种漠视。而菲律宾为了反制中共，用法律战在南海的不断挑衅。路透社报道说，6月15号菲律宾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在南海扩展达鲁棚的主张，要求延长注册在西巴拉望地区扩展达鲁棚权利，而这个区域面向南海。另外要求将海入面专属经济区伸延到350海里，这个可能让菲中在南海的冲突中情势中升级。众所周知，中共对南海发难意在台海。日前金融时报的消息说，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时候亲自透露，是美国正在诱使他打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认为，首先美国是不愿意将自己派去参与战争的，所以习近平讲美国在这设陷阱引诱他去攻击台湾，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中美开战，将是跨太平洋的两个大国的战略决战，冲突的结果一定是让人类的文明倒退几十年，所以美国引诱习近平开战肯定不是真的。张教授认为，习近平对中国的实力已经有所认知，他知道肯定是打不过美国的，所以他说他不会上当，也就是说他不会去找死，他要将台海的紧张局势归咎于美国。主要的目的就是说给欧美知他也不想打台湾，要他们放松警惕，而这样应该是他的心里话，他也不敢打，就是借这个话给冯德莱恩知，传话给美国。不过习近平还是动作频频，美国卫星照显示，上海长兴岛5月开始出现了两架中共攻击隐形无人机的原型机，正在测试场。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习近平他讲这番话其实是有多重用意的。首先第一个，习近平讲这番话，他是在去年4月份，就是冯德莱恩和这个马克龙一起访问中国的时候讲的话。看到当时就是在马克龙访华的时候呢，就公开的发表了欧洲不能够跟随美国的脚步， 唔能够俾美国拖入呢个台海战争等等类似嘅呢种讲话同表态，可以睇到明显嘅系受到习近平呢番话嘅影响。习近平佢讲呢番话嘅第一个用意就系分化嚟间美欧嘅关系，因为佢话呢个台海战争其实系俾美国设计，如果系真嘅爆发咗呢场战争，肯定系会将就系美国嘅盟友拖入战争之中。所以佢其实系用呢种方式对欧盟示好，嚟嚟间分化呢个美欧嘅关系。第二层用意呢，其实佢要分化制造台湾内部嘅分裂，因为我哋都知道台湾内部一直都存在住一种叫做疑美论。有相当部分嘅咁样嘅台湾人，佢哋可能都对美国系唔信任㗎。所以习近平佢呢一番话等于就系助长疑美论。意思就系，我并冇有任何嘅想法要话武力入侵你哋台湾，但系呢你睇系美国喺度怂恿我，美国喺度利用你哋台湾人嘅生命同流血嚟实现自己嘅利益。咁样第三点，佢嘅用意其实就系用呢一种方式，可能玩一种兵不厌诈嘅游戏。我哋都知道呢、这个俄罗斯喺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反复咁喺度制造呢一种舆论。话美国发嘅呢种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纯粹就系一个假情报，亦都就系话习近平佢越系声明话佢自己冇任何嘅想法，想要入侵呢个台湾，咁样可能对台湾嚟讲系越需要提高警戒噶。因为习近平嘴上边虽然话佢冇打算入侵台湾，但系佢嘅行动，佢系喺相反嘅方向上运作，佢系全力以赴咁喺政治、经济、外交各个层面都喺度全力咁推进要对台湾开战嘅咁样嘅一种行动。近几个月嚟，中共喺南海嘅态度日益咄咄逼人，引发咗冲突可能升级，并导致美中军事对抗嘅担忧。日本海上自卫队喺17号宣布，同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海军喺南海共同训练，这个亦都系四个国家首度喺南海联合演习，目的系针对中共近期举动。另外，日本最近亦都喺关东周边水域分别同土耳其同印度海军联合训练。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喺16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人表示，将目前驻留冲绳的大约19000名美军人员中的4000人从第一岛链移师到第二、第三岛链的关岛。消息人士仲透露，冲绳岛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驻日美军的大部分军事设施都是冲绳。由于美方仲计划向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等地迁移大约5000人，驻冲绳美军人数最终预计将会缩减到10000人左右。美国司法部在6月11号在纽约、费城和洛杉矶一共逮捕了8名可能和 ISIS 有关联的塔吉克斯坦男性。据悉8个人都是从美国南部边境入境，目前被逮捕之后会遭到遣返。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警告说，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潜在威胁已经达到最高水准，而专家示警说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各地建据点或同时袭击。特纳16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讲到，美国逮捕8名和 ISIS 有往来的人员，他没办法确认逮捕细节，但是结合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提到美国面临的潜在恐怖主义威胁处于最高水准，而这些威胁已经不再是推测或者是假设。这个月的较早时候，克里斯托弗雷曾经对参议院委员会表示，在去年10月7号之后，海外恐怖分子对美国威胁已经上升到全新的水准， FBI 在度日以继夜地工作，阻止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克里斯托弗雷要求拜登政府提高这一类资讯的透明度。每日邮报报道说，两名资深的反恐专家受访的时候表示，恐怖分子已经在全美各地建立了据点，并可能同时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比911事件更加严重的死伤，一举击溃美国人的精神，而这个正是开放边境的政策造成的。 两位专家指出，最可能发生的恐怖攻击的地方是在美国的东西两岸，方式可能是小规模的枪击事件或者是爆炸。他们还预测恐怖分子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同时发动多个小型恐怖攻击事件。前联邦调查局刑事调查部助理主任斯维克亦都表示，美国不害怕再发生类似911事件的攻击，因为这种大型恐袭已经过时了，现在恐攻的技术含量很低，可能会是大量造成小型恐怖袭击，可能发生在有大量人群的城市、地铁、交通中心和游行活动中，甚至可能在三或者是四个城市同时发动恐攻，来制造恐慌，摧毁美国的精神。今年较早时候发生在俄罗斯音乐厅的恐攻就是这样了。斯维克说，拜登政府任内估计有1000万名移民穿越边境进入美国，这样导致美国发生恐怖攻击的可能性相当大。现在不是会不会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而是什么时候会发生恐怖攻击的事情。FBI 上个星期在洛杉矶、纽约和费城三个地点同时展开行动，逮捕了8名策划发动恐怖攻击的俄罗斯裔男子，他们被放入美国，后来才发现这些人可能和恐怖组织 ISIS 有关联。专家说，如果这次逮捕行动失败的话，后果有几严重。曾经负责911事件救援的有25年反恐和人质救援经验的专家史特恩说，在911事件之后，政府已经投入数兆美元的税金投入到反恐行动中，包括情报体系的增加和成立国土安全部，而国土安全部反而将数百万未经详细审查的非法移民放入美国。史特恩认为，美国司法部现在将可能只是国内的犯罪集团列为反恐目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做这件事，而忽视了真正能够对国家有威胁的恐怖组织。中共总理李强在6月17号在堪培拉和澳洲总理会晤并举行记者会，而曾经遭到中共关押3年多的天空电视台记者盛磊在记者会上遭到2名中共外交官多次遮挡，这件事件在澳洲引发争议。根据澳洲多家媒体报道，华裔澳籍记者盛磊6月17号上午在中澳总理文件签署仪式上现身，并且坐在指定给媒体代表的区域，而在仪式开始的时候，有2名中共外交官员一男一女站在盛磊的前面，试图挡住他的视线。澳洲官员多次要求中共官员离开，但是遭到中方拒绝。随后一名澳洲记者提出同盛磊交换座位，盛磊向右移动了2个位置，而在另一名中共外交官想接近盛磊的时候，澳方官员进行了干预，反过来挡住这2位中共官员，阻止他们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说，盛磊在事件之后对天空新闻台表示，中方官员竭尽全力将我挡在从摄像机前，要框住我。我想这个是为了阻止我讲一些或者是做一些令他们不好看的事。盛磊还说，这些中共官员曾经试图阻止他进入李强所在的地方。在中国出生的澳洲记者盛磊，因为被中共当局指控间谍罪而被关押3年多之后，在去年10月获释，随后加入澳洲天空新闻台担任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和专栏作者。网友说，众目睽睽之下，中共的狂妄可见一斑。还有人说，中共遮挡的小动作往往能够体现出作贼心虚的特征。亦都有人说，中共官员这个是在澳洲反核为主啦。近年来澳洲被中共渗透得很厉害，太软弱，自己的地盘都被欺负。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此回应说，他对该事件不知情，但是表示无论在国会大厦或者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有人应该都可以充分参与。澳洲人报记者威尔格拉斯哥在社交平台 X 上说， 呢两名中共大使馆人员喺试图阻挠成雷嘅过程中表现出嘅战斗精神，可能会受到中方嘅称赞，但系大多数澳洲人会对佢哋嘅行为感到震惊。佢认为呢个系习近平时代中共外交局限性嘅一个例证。喺成雷出席嘅呢一场仪式上，两位官员签署咗多项合作协议。不过两国关系仍然被人权问题等一系列的分歧所笼罩，包括被中共监禁的澳洲作家杨恒均。川普和拜登的筹款竞赛正日趋白热化，拜登刚刚从 G7 回来就立即出席加州洛杉矶的筹款活动，在大明星的触捧下筹得了$3,000,000，而川普日前的旧金山筹款晚宴亦都帮他再筹得$1,200,000，而川普和拜登各以 15% 和 28% 的企业税正在吸引不同人群的支持。拜登在结束 G7 峰会的意大利行程之后 ,6 月15号抵达到洛杉矶，出席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筹款活动。荷里活的明星倾力助阵，为民主党候选人争取更多支持。根据 ABC News 报道，参加这次筹款活动的包括荷里活的巨星茱莉亚·罗伯斯、佐治·古尼以及前总统奥巴马。此外有杰森·贝特曼、凯瑟琳·哈恩等演员亦都亮相活动现场。筹款活动的门票价格从$250到$125,000不等，而支持者只是需要给$10就可以在线参与活动。根据竞选团队透露，这次活动筹了$3,000,000，刷新了民主党筹款活动的纪录。而在上个月底，川普在被判有罪之后的两日内筹集了$1,410,000，而这个月初川普亦都在西海岸举办了一系列的筹款活动，比如在6月6号在旧金山举行了豪华晚宴，吸引了不少硅谷投资者。之后川普又到比华利山和拉斯维加斯等地，一共筹得$2,750,000。有消息人士透露，拜登将会在6月18号和前总统克林顿在维珍尼亚州举行另一场大型的筹款活动。克林顿夫妇希拉里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亦都会共同出席。在筹备筹款活动的同时，两位总统候选人亦都正全力备战6月27号在亚特兰大由 CNN 主持的首场辩论。之前川普在参加美国商界大佬的圆桌会议上承诺要将企业税降到 20%，甚至都有可能到 15%， 而拜登就要将企业税提高到 28%， 所以川普、拜登对于企业税率中间相差了至少8%，而每年 1% 的税就等于10年间大约$1,300亿的企业收入，而 8% 的税率就是$1,000,000，所以川普承诺好吸引大企业。根据华日报道说，几乎代表美国前100强的商业圆桌组织已经计划花费百位数字金额打广告，倡导将企业税维持在 21%， 并让明年届满的海外税延期。拜登总统预计将会在6月18号宣布一项新的移民计划，该计划将为数10万同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华尔街日报》在17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在6月18号将会在白宫和国会议员、移民倡导者以及新计划的潜在受益者一起宣布一项移民计划，可以为美国公民的非法移民配偶提供工作许可、免驱逐出境保护以及开辟申请绿卡的途径。据悉这个计划有可能令到在美国居住至少10年的非法移民受益，因为按照现在的法律，通过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他们必须要先离开美国10年，然后才有资格获得绿卡。此外，这个计划的受益规模将会是近几十年来启动的最大移民计划之一，可以同奥巴马在2012年引入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相比美。白宫仲计划在星期二的活动上纪念 DACA 计划12周年。 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而在两个星期前，拜登为降低非法越境人数，宣布到现在为止最严厉的移民政策之一，在每日非法入境人数达到2500人之后，就全面禁止非法越境移民寻求庇护。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的顾问指出，民主党内部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公民的配偶合法化，即使他们当年是非法入境的。新计划令到申请绿卡变得容易得多，即使拜登的竞争对手川普赢得大选，他亦都不能够轻易撤销这个规定。而且新计划可以让这些人免于被驱逐出境，并获得工作许可。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抨击这个计划，说这个是大规模的大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